近十年韩国电影票房冠军有哪些？拿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寄生虫》也未进榜单。以下十部让你重新认识什么是叫好又叫座的韩国电影。2016年，《釜山行》，亚洲丧尸类型片的开山天花板，至今无人超越的人性修罗场教科书。一列 KTX 高速列车，一个被病毒感染的少女上车，丧尸如潮水般吞噬车厢。但孔佑饰演的基金经理，从自私自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硬生生被女儿的目光钉死在良知的十字架上。这片子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从来不是丧尸，是那个把孕妇和小孩挡在门外的男人，是明明还有安全车厢却逼着主角团滚蛋的幸存者。丧尸撕咬的是肉体，人撕碎的是同类活下去的最后一丝希望。一边是主角团拼死守护的微光，一边是幸存者用恐惧浇筑的恶墙。当活人比死人更可怕的时候，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丧尸只会咬人，而人会选边站。2017年，《与神同行，罪与罚》，韩国影史第16部千万观影人次神作，把阴间拍成职场地狱级脑洞。消防员金子红死后49天，要在阴间闯过7重审判，每一关都是一场灵魂的凌迟。400亿韩元砸出来的特效，配上人间与地狱的双线叙事，直接把泪腺和脑神经一起碾压。最狠的设定是，地狱的审判官全带着人间的执念，他们一边用冷冰冰的规矩审判死者，一边在人间线里暴露出自己破碎的过往。明明是在讲死后世界，句句都在刀活着的人。那个为了赚钱3年没回家看母亲的消防员，像不像在大城市卷生卷死却不敢接爸妈电话的你？韩式催泪从来不是廉价的煽情，是把家庭里那些说不出口的亏欠一锤一锤砸进你胸口。活着的时候欠的债，死了连阎王都替你还不了。2018年，《与神同行二：阴与缘》，韩国影史首个系列双破千万的票房神话，比第一部更狠的因果律暴击。续集把镜头对准3名阴间使者的前世，千年前的罪与罚如何在千年后以另一种方式重演。马东锡饰演的城主神一边搞笑一边把宿命的绞索越拧越紧。第一部问你死之后怎么被审判，第二部问你活着的每一天是不是都在为前世赎罪。明明是无神论者看了都会沉默的设定，却精准击中了文化里最深层的业力恐惧。那些你以为翻篇了的过往，那些你亲手种下的因，总有一天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来敲门。善恶从来不是黑白分明，是纠缠了千年的灰度。你以为是好人的人手上可能沾着洗不掉的血，你以为是恶鬼的魂心里或许藏着最深的慈悲。所有的相遇都是蓄谋已久的重逢。2019年，《极限职业》，用一包炸鸡把类型片天花板炸穿的喜剧神作。五个废柴缉毒警察为蹲点毒犯盘下一家炸鸡店，结果炸鸡意外爆火，毒犯没抓到，外卖订单先爆单了。史上最不务正业的卧底行动，偏偏笑出了韩国影史最高票房。五个警察一边是体制内被边缘化的 loser， 一边是炸鸡界被封神的天才。明明在拍警察抓毒犯，内核却是在嘲笑整个韩国职场。你在岗位上拼死拼活无人问津，你搞副业随便做做反而封神。那种被系统碾压的无力感，被认可欲吞噬的荒诞感，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成人世界最残酷的真相是什么？不是你不够努力，是你的努力放错了赛道。主业是用来养家糊口的，副业才是用来封神的。2020年，《南山的部长们》，疫情年断层碾压的政治惊悚史诗，把韩国近代史最黑暗的一页拍成了权力解剖课。改编自1979年朴正熙遇刺前的40天，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从总统最信任的身边人一步步走向开枪弑主的深渊。权力的游戏里，忠诚和背叛只有一颗子弹的距离。李秉宪用一张面无表情的脸演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被权力吞噬的全过程。他一边喊着革命，一边扣下扳机，一边以为自己是在救国，一边亲手把自己变成成了另一个暴君。明明想当终结黑暗的人，却在黑暗中越陷越深。可最后那个让你安心的人，成了最让你睡不着的人。权力的绞肉机里没有赢家，只有先后被碾碎的尸体。离权力越近，离人性就会越远。2021年，《魔加迪沙》，青龙奖最佳影片，朝韩版《绝地求生》的人性高光时刻。1990年，索马里内战爆发，朝韩两国大使馆人员被困摩加迪沙，上一秒还在互相刺探情报的敌人，下一秒必须携手逃出升天。金允石和赵寅成用眼神演出了分裂民族的血泪史。全片最催泪的一幕是逃离成功后，两拨人在飞机上默默对视，谁也不敢先开口。回到各自的阵营，他们依然是敌人。明明在异国他乡是生死与共的兄弟，回到自己的国家却要装作素不相识。我们说着同一种语言，流着同样的血，却因为一道38线活成了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成人世界最残酷的真相，有些拥抱只能在炮弹落下来的时候才敢给。子弹面前，所有意识形态都是纸糊的。 2022年犯罪都市2，时隔3年，韩国再次诞生的千万观影人次爽片，马东锡的铁拳就是正义的代名词，马西道刑警追捕逃往越南的罪犯，没有废话，没有迟疑，一巴掌扇飞一个，纯种暴力美学用1269万观影人次把2022年所有对手按在地上摩擦。为什么观众这么爱看马东锡打人？因为现实世界里太多的恶得不到惩罚，职场里的小人，生活里的烂人，新闻里的恶人，我们每天都在忍，而马西道不用忍，他直接用拳头告诉这个世界，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片子提供了一种最原始最痛快的情绪代偿，现实里你不敢挥出去的拳头，马东锡替你挥了，善恶灰度不存在的，在马西道的世界里，坏人就是用来被碾压的。2023年首尔之春，
실패하면반역성공하면혁명아닙니까，
韩国政治惊悚片的又一座高峰，把军事政变拍出了史诗级窒息感。改编自1979年12月12日的双十二政变，黄正民饰演的全斗光原型用一晚上的时间篡改了韩国的历史走向，郑宇盛饰演的孤勇者在体制崩塌的最后一刻选择了站着死。1185万人次观影，豆瓣 8.8 分，口碑票房双封神。这部电影最让人窒息的是，你明知道结局却依然看得手心冒汗，一边是政变者用电话线和枪杆子一寸寸蚕食权力，一边是守城者用血肉之躯一寸寸后退，明明知道历史的走向无法改变，你还是会为每一个反抗的瞬间热泪盈眶。他拍的不是历史，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面前的无力与挣扎。当你发现规则可以被一夜撕碎，秩序可以被一通电话推翻，你还相信什么？历史从不问对错，只问谁活到了天亮。2024年破幕，2024年韩国票房断层冠军，风水加萨满加悬疑的类型合爆，风水师、入殓师、萨满巫师联手破解一座凶墓的诅咒，观影人次突破1100万，把恐怖片拍出了民族史诗的厚重感。表面是挖坟惊悚，内核是被殖民历史的集体创伤。那座墓下面埋的不仅仅是死人，是整个民族几百年被侵略、被践踏、被奴役的屈辱记忆。为什么非要破墓？因为有些伤口不挖开，永远无法愈合。一边是驱魔除邪的惊悚外壳，一边是民族身份认同的疼痛内核。原来我们恐惧的从来不是鬼，而是那段不敢直视的历史。2025年，我的僵尸女儿把丧尸片拍成了年度最强催泪弹。丧尸疫情爆发后，一个父亲拼命守护变成僵尸的女儿，562万观影人次，在2025年韩国电影市场整体疲软的背景下一枝独秀。这片子把亲情这个被拍烂了的主题用丧尸的牙齿重新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女儿变成了怪物，父亲要不要放手？一边是理性告诉你她已经不是人了，一边是本能喊出她永远是我的女儿。当整个社会都在教你怎么体面的告别，这部电影却在问你可不可以不体面，可不可以不理智，可不可以为了爱与全世界为敌。那些说不出口的我爱你全都被丧尸的嘶吼声替代了，全世界都放弃你的时候，唯独爸爸还在。每一张票都是一次情绪的众筹，每一个五星都是给创作者的一封情书。十年十冠靠的是散场后你久久不愿起身的那个瞬间。最好的电影从来都是既拿走了你的钱也拿走了你的心。